好，刚才我们讲到的这四种啊，就是这四种这个觉悟的这样一个层次啊，由凡夫到心发意菩萨和二乘之人，以及法身菩萨，然后到佛之觉，对吧？到佛之觉，那么讲了真正的最后一种觉，才是觉于心源，才是究竟觉。觉于心源，就是说。就是说，由这个念的这个，由这个一念切入的时候呢，你可能切入到无念，你可能切入到善恶，对吧？生灭的善恶法，由这个当下一念切入到生灭法，切入到无相法，对吧？无念法，切入到无住法，对吧？念念不滞不住，那么最根本呢，这一念呢，就是说达于心源，对吧？一念通达。达于心源以后呢，也就是说一念顿入华严世界，你顿入哦，就华藏世界本自具足本来圆满。好，那这是四种觉悟，最后一种呢是圆满觉。最后是圆满觉，那我们这样是从念来讲的，对吧？实际上你真正修行是可能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人总以为你一定坐在禅堂里，或者你一定要静坐10年才能够一念一念这样去观下去，对吧？这样才其实不完全这样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一个修行人他的潜意识里面推动他的某种力量，随时随地他也都有可能觉悟的。他有这个愿力啊，他都有可能去根据他的愿力和业力和他这样一个程度，他会自然而然的他会产生他的这种智慧的。所以说，心心念念在修行的人，应该是就是。不拘于昼夜，不拘于烦恼，对吧？烦恼这什么时候，它都有某种推动力啊，在推动它去破除这个烦恼，产生智慧。当然呢，你要获得巨大的推动力，你要获得能量，对吧？你要我们现在讲能量，如果一个修行人，他断断续续或者3天打鱼2天晒网，或者过一段时间学了佛教以后，过段时间就觉得哎呀，这佛教不行，基督教好，或者他也去学。哲学了，或者学其他的了，他学一些世间法或者身心灵啊等等，那他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入流，对吧？没有进入佛法。一个真实的学佛的人，他某种东西在推动他，他的愿力啊，他的愿力，其实这个愿力呢，你这个愿你要去获得无穷的这种力量，你怎么样去获得它了？你必须放弃和超越自我，超越小我，对吧？就像游泳一样的。你自己再挣扎，再挣扎。如果这个水流得很快，对吧？如果这个水本身就它有这个推动力，你顺着这个流，你可能很自然的、很不费力气，你就会在水上漂得很远。但是如果说你挣扎，对吧？你挣扎前后左右倒是挣扎，甚至逆流，那你肯定你就很困难。那这个大的这个东西在哪里呢？你信佛的人就是一念信，产生这样一个信愿和信解后，就是菩提心。叫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要去学，比如观音菩萨啊，这比如普门品啊，或者普贤行愿品啊，这里边会有很多的是你令你得到启发的地方，否则你很多人就追求一种技术，希望有个窍门，这个是一个反复的一个走捷径的一个想法，往往呢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刚才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再看从见地上来讲。刚才我们讲了那些是从念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见地来讲的话，我这里引用一些圆觉经的一些地方，圆觉经讲到清净慧菩萨，清净慧菩萨他讲到一些随顺觉性，随顺觉性就是说你的心、你的智慧到什么层次，你就进入了随顺的哪一个法流、哪一个界、哪个层次里面去了，对吧？他讲了几个随顺觉性呢？比如说凡夫的随顺觉性，这里其实要求挺高的。他说，如果有的人就说劳虑永断，得法界境，哎，他觉得一切都很圆满，对吧？然后呢，但是他这个境界，他的这个圆满之见解呢，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所以说，这个人与圆觉不能自在。这叫什么？这叫凡夫随顺觉性。哎，对，一开始你学的是，尽管你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觉悟呢，你知道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开元界，有的人经常会讲大开元界，到底什么样是大开元界了？啊，这个其实上， 其实你要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不小心，就可能就认错了。就说这种，这个你的境界呢，往往就可能一种成为一种障碍，这叫凡夫随顺觉性。换句话说，你可能就是说非常通透了，但是呢，你要有很微细的一丝一毫的通透感的话。其实上你就是个凡夫，就是个凡夫。只要你有微细的这种通透感的话，比如说你认为你开元解了，对吧？你说你开元解了，然后呢，你确实确信无疑。然后呢，比如说来了一个非常权威的人，他说我经过仔细跟你盘，我觉得你没有开元解。如果你心里有这种隔阂，如果你有隔阂的话。或者你还想去辩护，或者你还想去批驳对方，或者你还想再去检验我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开元解，这是没有开。所以说，这你就是个凡夫，就是一个凡夫觉，对吧？凡夫觉，就是说你这样，因为你有微细烦恼在，就你，所以这一个呢，叫凡夫的随顺觉性，对吧？大家是把它作为一套体系、一套理论、一套本领或者一种觉悟的一种东西啊，来去。状态去追求的，当你得到它的时候，实际上你还是个凡夫，有所得之心，有所得之相，对吧？有这种语言和觉受的体系啊，这是凡夫随顺觉性。那菩萨呢？菩萨没有登地的菩萨，就是没有未入地的菩萨呢，他呢就说见解为爱，对吧？见解为爱，但是呢，他觉得见解呢是他的障碍，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无相的一个感觉。有一种觉悟，对吧？他说，见虽断解爱，虽断见解的这种障碍，但是呢，他还有由住见觉，他还微细的，我已经开悟了，哎，我又怎么样，对吧？他没有登地嘛，对吧？他没有真正彻证真如。他说，这个觉爱为爱而不自在，这个有他无形中还有一种不自在障碍，对吧？这个时候呢，这叫未入地者随顺觉性，未入地者随顺觉性，那么。然后入地的菩萨已经入地，就是我们讲法身菩萨。刚才讲的法身菩萨，这个登地入地菩萨，他的障碍呢，他是什么？他的随顺觉性，他叫有照有觉，都是障碍，对吧？他照于照者，就是能所双亡，对吧？照于照者，同时寂灭，就像一个人把自己头割断以后，对吧？无所谓了，对吧？无所谓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这种障碍了，对吧？他是没有这个灭除障碍的这样一个两个东西了，这一个隔阂了，对吧？这样的菩萨呢，他看到修多罗教如标月指，他看到在这样一个菩萨看来，所有的经教就像一个手指，就像指向月亮的手指，所以叫指月路，对吧？禅宗叫指月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从经教里边透脱出来了，他就变成了所有的经教都是指众生的心性的，都是指当下一念心的。离开经教也不妨碍这个一念心，对吧？也不妨碍。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菩萨，这个时候他慢慢已经不受经教这样一种影响。反过来讲，经教就。变成个活的了，一个活的，就是他发现根本就不在外在的东西，对吧？他发现了所有东西都是这样。所以说呢，禅宗里面经常有这种讲法，就关于经论的问题，对吧？比如说一大藏教什么对一说，对吧？云门禅师讲如何是一大藏教，他叫对一说，对吧？对一说。那包括我们前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养山叫为山为养山，养山说为山为养山说四十愿，涅槃经是谁说的？他说都是魔说，对吧？都是魔说。这个事就是说他已经脱离了那个东西，所以说他知道所有的经教经论，对吧？他已经知道他看到他都不异于经论了，对吧？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手指以后，你顺着手指看向月亮时，你就。当你眼睛移到月亮上时，你就不在手指上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才谈得上不立文字啊，自性流露啊，才谈得上等等自性智慧啊，自性妙用啊等等，这时候他才真正的会有它的作用，对吧？然后呢，他知道就是其实上呢，所有的佛教 圆觉经啊，华严经啊，的，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所有的都其实都是心中的影像而已了，对吧？都是连释迦牟尼佛本身，也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一个化身而已了。而到这个时候呢，他就一个根本的一个转变了。他就说这个佛，他看到这个法身以后，这个佛法身不等于法身舍利，对吧？法身不等于这个经教啊，就智慧不在于。不仅仅局限于佛的经教，不仅仅局限于庙堂里边，不仅仅局限于道场和这个，师父清净佛法僧三宝这个像里边去了，他处处都是佛法，对吧？处处都是真如，对吧？哎，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他有个根本的一个转变。反过来讲呢，所有的东西都成为自性的住脚，对吧？都成都住解了所谓六经住我，对吧？六经住我，所有东西都是对一个心性的一个东西的一个解释，或者一个妙用。哎，这个叫以如地者随顺的觉性，对吧？以如地者，那么最后呢是如来随顺觉性。什么叫如来随顺？就是真正的佛的究竟的佛之知见是什么呢？佛之知见是。圆觉经这样讲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念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究竟觉的是，就是说一念相应，觉心初起，是名为觉的，远离觉相，微细分别，究竟永尽，就是一念刹那，就是一念起，就是说叫什么？就是就是他这一念起，就整个世界法界缘起，对吧？就称性而缘起啊。那这时候呢，他已经。完全没有，这念念真，对吧？念念圆满，对吧？念念一念三千，对吧？它是这样的，对吧？它这所以这样一种念念自他我，念念一真法界，一念是这样的。但这个一真法界是个语言了。它念一念起的时候，它不是有相，不是无相，对吧？它任何一个念头起来，不是有相，不是无相，不是清净，不是杂染，对吧？不是动，不是静，它不是轮回，不是涅槃，对吧？如果你说我这一念是涅槃，下一念涅槃，其实你是错了，因为其实众生，那别人呢，没修行的人呢，他也是涅槃了，对吧？所以说，他一念起后就是说，怎么说，就叫用楞伽经来讲，叫离四俱觉百非，对吧？就这一念就是不可思议，说不思议解脱，对吧？不经过智慧的觉照，对吧？不经过对治这个解脱。所以这个用心方法在哪里呢？这个用心方法实际上就是，我刚讲的佛眼清源的是禅人心要，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方法的一个禅宗根本的一个方法，是基于这个最根本的这种圆满的见地去修行的。啊，那么在这里刚才讲的是念，那么在圆觉经里面讲的这个如来觉性，对吧？就是依照佛之知见的人，他是怎么来？具有佛智之见的人怎么看待世界，或者说依照佛智之见的人怎么样去理解和看待整个世界和佛法呢？好，他是这样讲，他说一切障碍即究竟觉，也就是说念念圆满，对吧？念念也没有圆满之相，就无所谓，这一念不可思议，就无所谓，你说它是什么呢？对吧？你说它是什么？所以有的人讲，哦，哗，我一下子我很清净，那一念我似乎看到了光明，然后我的心性照耀。哎，然后平时过一会儿又没有了，然后他在不断的追忆，想要回复那种状态。好，这样的人肯定没有觉悟，肯定没有开悟。他实际上是把某种定境和某种光明、心性的光明呢，误认为是开悟了，对吧？他认识的也是心的一种状态而已了。好多人是把状态当成心体了，他没有觉到心源，所以说觉究竟觉是觉到心源才是真正的觉悟。好，所以说呢，我们再看这个如来觉性，它的从见地上来讲，它是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就是一切障碍，障碍代表什么了？障碍就是说二乘是障碍，对吧？佛智之见是障碍，烦恼是障碍，欲望是障碍，对吧？破戒是障碍，地狱是障碍，对吧？畜生、恶鬼是障碍，三界如空啊，三界都是障碍。那其实啊，哎，但是呢，一切障碍即究竟觉。一切障碍，就你今天脑子，你有的人越学越神经质，他不敢想， 不敢动，哎，不敢这样，反正就是说弄得自己就像个要绝缘于这个世界一样，生活想要生活在真空中一样，对吧？他对自己越来越有罪孽感，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拘谨，越来越空寂，越来越难受，对吧？哎，但这里呢，一切障碍即究竟觉。那有的人会纠结于过去、未来，哎，我什么时候能开悟，对吧？或者说我过去有多少业障，我曾经做过什么，或者什么，他纠结着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嘛，他纠结这个东西。我现在为什么还没那种感觉，对吧？等等，他会期待，在时间中、空间中，他会定位一个点，对吧？他期望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能够怎么样，对吧？那这些是我们的一种妄想的，妄想的一种设置。哎，在这里呢，佛的之见，一切障碍即究竟觉。我们再看得念失念。无非解脱，对吧？得念失念，无非解脱。得念，哎，有的人就说："哎呦，我很清净，我希望一直延续我那种清净感。哎呀，我今天做了一会，后来又被什么事烦得不行了，或者被谁打断了，否则怎么样怎么样？"哎，有的人就会延续这种清净，或者所谓的无念，对吧？清净，他觉得这个禅定这很好。其实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你无非积累了一点根基而已了，你根本就没法。因为它东西实际上是你是造作了一个有为的一个静态的东西或清净的东西，你不知道这是心的变相，而心本质上它永远在变，对吧？它永远在变幻之中，它就放不开，对吧？所以说得念失念无非解脱，对吧？得念就你有正念，你有邪念，对吧？你有正见，你有邪见，对吧？你有清净，你有杂染，对吧？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上无非解脱，都是一样的。就是圆满的，对吧？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然后呢，成法破法皆名涅槃，对吧？成法破法都是涅槃，智慧和愚痴都是般若，对吧？并不是说你学佛了，你比别人聪明了多少呀？智慧愚痴同为般若。然后呢，菩萨和外道所成就的法，同是菩提。哎，菩萨的法，外道的法。所成就的法都是菩提，都是菩提啊，同是菩提。然后呢，无明和真如无异境界，就是无明和真如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谁比谁好。它的就这两个没有啥差别。你说，哎呦，好像无明就是黑暗的，真如就是清净的，无明是不平等的，真如是平等。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两个差异，这样无异境界。然后呢？戒定慧和淫怒痴，俱是梵行，就是说，戒定慧和淫怒痴、贪嗔痴，对吧？和贪嗔痴呢，同样都是清净的，一道清净，对吧？一道清净，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然后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地狱天堂其实都是净土，有性无性即成佛道，有性无性。无情说法吗？无情有佛性，就有性无性，对吧？即成佛道，即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就是说你的种种的烦恼这东西，其实从究竟来，它本来就本自解脱，本自圆满的。法界海会，用这个一真法界的广大的智慧，照料诸相，对吧？来通达一切的法的一切的法相。法界海会照料诸相，犹如虚空，犹如虚空。哎，这才叫如来随顺觉性，如来随顺觉性。也就是这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念。你从修行的时候，你讲一念嘛，你肯定一念一念这样来的，对吧？就一念相应觉心起，对吧？远离觉相，微细分别的究竟永尽，永远没有这个微细分别了。然后心的根本性常住现前。这个是叫如来，叫究竟觉，对吧？当你的心的本性现前以后，你的世界观变成了什么？佛之之见成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圆觉经》讲的，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对吧？天堂地狱俱是皆为净土，对吧？有性无性即成佛道，对吧？用法界海会，然后照料一切，对吧？就是一念顿照法界，这法界处处圆融，处处圆满，对吧？那这个是，哎，这个是就是真正的《华严经》的智慧现前，《华严经》里面讲一念普观无量劫，对吧？无去无来无动转，对吧？它这样，这是一种究竟的圆教的一种关照。 所以说你仔细看这些东西呢，它就是通的，对吧？它就是跟我们的，它跟教理啊，跟你修行的，因为从念上讲呢，其实上就涉及到很细的东西了，对吧？涉及到很细的东西，所以这样一个修行呢，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你就看到这些东西它是通达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看后面啊，看这个我们，所以这个它叫就是心性，根本心的根本性常住现前，对吧？就说实际上念念一念坚固，念念坚固。禅宗讲力竭是空竭以前自己，对吧？禅宗讲力竭是就在目前，对吧？力竭是就在目前，就说旷劫以来的事。为什么旷劫无明，一念之间就可以消融呢？对吧？旷大劫来无量的这个东西，它都一念消融。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无量妙义，这百千妙义，这些东西呢，都在我们的，就是说，就百千叫河沙法门，对吧？百千妙义总在心源，总在我们当下念的心源，对吧？当你讲心性的时候，似乎还有一个清净的东西。当你讲心源的时候呢，那就净慧波了，对吧？心源，心的源头，最根本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也就是说，不生不灭，不是你经过努力就能达到的一个境界，不是你有对待的，不生不灭，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不是离开了生灭法，制造了一个坚固的东西，好像你躲在一个地方了。不生不灭，这个生灭法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那这才是究竟圆满觉，对吧？所以说触目菩提，对吧？触目菩提，那个是你在讲修和不修，有和没有，其实就剩下细论了，就剩下细论了。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你要真是修行时，可能还是需要从头来，对吧？从很仔细的，比如你要去。礼佛呀，诵经啊，或者去行六度万行啊，从这个理是这样的，对吧？你认知这样一个理，这个理呢，你认识不认识这个理都是这样的，对吧？这叫理记啊。但你通达以后才是明子记嘛。我们很多，你说你达到明子记，那就真正的天台宗讲明子记实际上已经是大开元解了，对吧？那明子记也是很难通达的。那然后我们，所以我们修行是要很细腻的地方。你先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然后你再去修，对吧？才不至于走弯路吧？才不至于走弯路。好，那这里我们看后面，他说，所以呢，是故经说，所以说呢，佛经上说，对吧？那个版本讲修多罗说的就是经，所以经文里面经典大乘经典说，他若有众生。能观一切妄念无相，则为正得如来智慧，对吧？就说其实上呢，如果你真正的能够观一切妄想，都是无相的，都是无相的。这个时候呢，就正得如来智慧，对吧？能观一切妄念无相，则为正得如来智慧。所以，其实一切的妄想呢，就是一切的妄想。如果你这妄想是妄想，对吧？那其实你照样的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差别之中。所以说，你要观到一切的，而不是你观一个无相的东西啊。就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是你去观。无念无相，有个东西是可造作的，而是你就体，对吧？就体当下，你知道哦，一切的妄想其实都是无相，对吧？一切妄念无相，这时呢就会证得如来智慧，对吧？证如来智慧。进一步的来讲啊，心初起者，但随俗说。因为后面讲这个究竟圆满觉，讲这个一心初起无相，不观有无什么这东西。他说这个初起呢，也是所谓的初起，实际上本来是不起的，不生不灭，没有什么起不起的。所谓初起呢，实际上是随俗而说，也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对吧？ 没有始没有终的，没有初没有终没有后的，对吧？所以说所谓的初起呢，是随俗说求其初相终不可得。这一念从哪来呢？对吧？从哪生到哪灭呢？好像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从门口走到门外边，对吧？这一念它的一个生住意灭，它的四相，对吧？生住意灭这个四相，其实整个生住意灭这个四相是一个相，对吧？是一个相，是无相。那所以说呢，就说你初相实际上是没有的，对吧？初相没有的，就是因为什么？心上无有，何况有初？心本身就是一个，对吧？心本身就它就不是一个东西，对吧？不是以某种可以琢磨的一个可以构化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心上无有，何况有处啊？所以还有什么心，还有念呢，对吧？所以说一切众生不明为觉，对吧？一切众生不觉的话，是因为无始以来有无明和妄念相续啊，有无明和妄念相应，对吧？相续。然后呢，未曾离，对吧？他没有离开妄念，他没有真正的离念，对吧？众生一直没有曾经的无念和离念，对吧？如果他妄念息，对吧？妄念息，如果他停息了这个妄念，真正达到无念，即知心相生住意灭皆悉无相。如果真正他达到无念的话，他就知道其实有念心生住意灭，其实就是无相，对吧？其实就是无相，对吧？因为什么呢？一心前后同时皆不相应，无自后，无自性。就说因为一心的念念生灭，前前后后，对吧？前后实际上它本身呢都是没有自性，都是无相的。这个就是说有一句话大乘经经常讲，念念不相道，法法不相道。就是说妄想不可灭除妄想，真如不可灭除真如，对吧？分辨不可分辨分辨，就是你的分辨心不可能分辨出下一个分辨心，你的无相心不可能认识下一个无相心，对吧？所以叫念念不相知，法法不相道，法法不相道，其实上就是念念寂灭。这个在衍生看来是什么呢？就是叫般若无知，对吧？僧兆的兆论里面也叫般若无知论，对吧？叫般若无知论。这个知呢，所以这个知呢，知之一字，众惑之门。这个知指的是念，就是我们念想的分别，有了人我，对吧？有了生灭，进入流转，对吧？这是有念想的这样一个分别。有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一念起的是就有生灭相，就有人相、我相、众生相。所以这个般若无知是没有这种世俗之知，对吧？没有这种世俗地的知，对吧？但是呢，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对吧？真实的般若他又知，他的知识知道什么？他不是知道了无相，他不是好像有另外一个无相在那让你去认识他，不是这样的。他真正的般若的智慧是通达所有的世俗知即非知，通达所有的知识相是无相之相，是无知之相，对吧？所以通达一切的有，一切的有的差异本身是没有差异，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念念不相道，念念不相知，对吧？就是说你不能以这个来，就是说道不自割，金不搏金，对吧？水不自洗，就是你以为你后面努力的，你越努力你下面一念就能够把前面的那个全部知道吗？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努力的这一念就是个生灭法，对吧？努力这一念就是生灭法。所以平等就是说一即平等，就是说古今，对吧？善恶现在将来，对吧？那就是说三心不可得嘛，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平常心，对吧？平常心什么意思啊？就是常乐我净的涅槃心啊。很多人把平常心，大家不要误解为平庸心。平常心，哎呀，我吃喝玩乐，对吧？我不去学佛，不精进，对吧？那我贪嗔痴，我就是平常心吗？这是平庸啊，这生死流转之心啊，这个平常心。那有的人说，哎呀，我心态平和，别人计较我不计较，对吧？我不追求名利啊，我每天就是善待众生啊，与人为善啊，这个心我就是平常心。不是的，这是世俗平常心，对吧？那实际上 禅宗里面讲的平常心是道，那平常心指的是什么？涅槃心，对吧？涅槃心就是真正的平常心，是平等心，就是说古今现在，对吧？就是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念，对吧？无边差境，自他不隔有毫端，对吧？现在、过去、未来，人我众生、净土和秽土，对吧？天堂、地狱，哎，这些东西它是都是涅槃清净，对吧？这才是平常心，就一即平等，对吧？没有人我高下，没有来去，没有生灭，没有差异，对吧？这是一即平等，来一法平等，一真法界。那由这个来讲呢，它才叫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呢，它具足一切功德，叫什么？叫常乐我净，对吧？它具有般若，具有解脱，对吧？具有涅槃，它具有三德，具有四德，对吧？涅槃有三德，涅槃有四德。哎，但是呢，这个东西他去看众生的平常心的话，哎，他去看众生的也是这样的，他不光自己上，他众生也是这样的，甚至他没有人我众生这样一种区别，更圆满来讲，他没有人我众生的区别了。所以说，众生的所谓平常心，在觉悟者看来，也就是常乐我净的第一义谛的平常心。但是呢，众生自认为的这种就世俗的这种平常心，比如说不计较啊，对吧？做好人啊，等等这些呢，比如说心态好呀，那这种呢不是，因为他执着在这里边，因为他心态好就意味着一个心态不好，对吧？不执着就对应了一个执着，对吧？包容善良就意味就对应了一个不包容不善良，那这个就不是禅宗意义上讲的，祖师讲的平常心是道，不是祖师那个平常心，所以这个平常心呢，世俗平常心，对吧？我们有一个区别，否则你望文生义啊。但是，哎呦，平常心是道。有人经常讲，我倒是碰到一些朋友，他说，哎呦，我就不要学什么，我自己就挺好，我只要就是佛在心中嘛，对吧？佛在心中啊，我不要去做什么。有的劝我吃肉，他说，哎呦，佛祖心中留啊，你这太着相了。然后讲这些很多一些道理，实际上他实际上有所恐惧，对吧？有所分辨啊，他有所分辨，他用这些道理呢替自己的行为来辩护，那他自己替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说，一心前后同时皆不相应，对吧？无自性，对吧？无自性，如是之矣，则知始觉不可得。啊，这究竟圆满觉，实际上最终呢，你始觉到根本觉以后，就是连这个始觉之相也没有了，对吧？你始觉合于本觉之后呢，肯定没有始觉之相，也没有本觉和始觉的差异了，对吧？也没有始觉和本觉差异了。所以这个是你达到这样的觉悟以后，就则知始觉不可得，对吧？实际上，所谓成佛就是没有成佛，所谓开佛，所谓成佛就。怎么说？就是不可执着，对吧？所有的开悟，其实呢，跟没有开悟也没啥区别，对吧？所有的开悟呢，起码对你对这个开悟，你就不会那么执着。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开悟了，他觉得，哎呦，我已经开悟，这个世界上我看了这几百年，没有另外一个人开悟的，这就是说他会把自己站在非常高高山顶里的，他会觉得，哎，就我开悟了，我看近代的祖师大德，看古代的人。都不顺眼，哎呀，历史上大概没几个开悟，我觉得跟自己相比，没几个开悟的，真实开悟的人，有人就会这样，对吧？有人就会这样，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实际上被他自己的觉悟的境界和见地呢所障碍了，他并没有得到自由，对吧？他自己简直就是绝世而独立，对吧？绝世而独立，然后呢，可以叱咤，可以驰骋于古今，然后可以随意的这样去。评价评古论今，对吧？这样的话，这样他会很孤独的，这样他很孤独。那实际上这样的人呢，他应该来讲，他并没有真正的，应该说连开元解还没达到吧，他只是一种另外一种比较微细的一种执着和一种自我迷恋吧。哎，所以你反过来讲，如果有人。号称开悟了啊，或者你去追求别人，追别人开悟的人，或者有人如果说自己开悟了，然后能够有什么办法让你开悟呀，或者收你为徒弟啊，这样，那我觉得你就要谨慎一点了，这里边可能有很多的陷阱在里边。